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27号，公元2004年4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藏人停止在纽约的绝食静坐。加拿大总理不顾中共压力坚持接见达赖喇嘛。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联合国拒绝美国谴责中国人权决议案深感遗憾。中国外长在瑞典遭到藏人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对西藏青年会三名会员在纽约无限期绝食静坐的勇气和精神给予了同情和赞赏，并且认为绝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是不会支持和参与绝食活动。由于西藏青年会主张西藏独立，而西藏流亡政府坚定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双方的立场完全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在政治运动上未来和现在都不会志同道合。之所以绝食活动从开始到现在，西藏流亡政府驻美代表和任何官员都没有参与有关活动。首席部长表示，
在俺这热切里啊，在军人我们前边刚来世界某个参加难了要不得什么都这当代理关注。
西藏流亡政府希望绝食活动能够尽快停止，虽然绝食活动所提出的五项新提要求似乎没有涉及到政治，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当今世界政治状况，试图以绝食来达到目标只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长远的利益。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在美国的绝食藏人在身体没有完全垮下去之前尽快地停止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最后表示，在解决藏中问题上至今没有能够指导藏人有利的路线，所以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在进行各种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对此也给予关注。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在西藏人民议会二次会议上提到了解决藏中问题必须广结善缘。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民族，从今年的藏历4月15号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成道日开始，每月的各种节日将进行大规模的祈福、攘灾、念经、祝寿的宗教法会，这对西藏政教事业都会起到有利的作用。西藏青年会会长根桑平座向本台记者表示，
因为呢，兄弟他们这个在云川也看有嘛的了，平壤做的那个的国际使用的呢，很急，说想把今年真的送给云川去做呢，那干过也当，对不对？
该会三名成员从本月2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不会因为受到任何政府和人士的呼吁及压力而停止。西藏流亡政府也没有条件对绝食活动进行干涉。他表示，虽然绝食活动从展开以来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以及国际各界和人士的呼吁要求取消绝食，但是西藏青年会不会因为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而停止绝食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回应之前是不会终止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总理不顾中共压力坚持接见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博罗马丁决定将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但是加拿大马丁总理表示，作为一名加拿大总理有权决定接见任何人。据加拿大时报消息，马丁总理决定将于本月23号在渥太华基督教教主马斯勒杰瑞斯的卧室中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马丁总理的发言人表示，两位领袖的这次会晤只讨论宗教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同时，还有渥太华部分宗教界领袖也将会晤达赖喇嘛。另外，马丁总理向加拿大时报透露， 虽然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这次会晤，但是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非常希望并且有责任应该要接见他。 CBC 媒体报道说，马丁总理决定接见达赖喇嘛后，渥太华市长也发表声明，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渥太华无宗教协会，并决定将接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多伦多的治安负责人格勒加东表示，达赖喇嘛访问多伦多时将会给予同美国总统布什和基督教教主姚汉波罗二世一样的治安措施，并且由加拿大警方以24小时进行保护。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本月17号开始前往加拿大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首先在温哥华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向当地民众发表有关重要讲话，并将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举办的会议。结束在温哥华的访问后，将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同加拿大总理伯罗马丁举行会晤，同时还接近150多名加拿大国会议员。此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多伦多城市，向当地民众传授为期12天的石龙金刚滚顶大法会。这是达赖喇嘛第4次访问加拿大。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60届人权大会上，美国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昨天遭到联合国委员会的拒绝。美国提出的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中，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了指责。这份决议提到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方面的努力。决议案依旧还对中国限制某些自由以及那些为寻求基本自由而遭到拘捕的人士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在大会上针对美国的决议案发送了一本有关美国2003年人权记录的小册子。小册子总结说，建议美国政府严肃地考虑本国的人权问题，并且反省自己的错误。虽然美国曾经10次利用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攻击，但是均告失败。设立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今天发表声明，对于联合国许多成员国为了达到自身利益，完全忽略中国政府对公民和西藏人权的严重践踏行为表示遗憾。该中心的声明中说，联合国28个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国所提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是在支持中国政府继续侵犯其公民和西藏的人权。这种没有正义的举动将会使遭受人权侵犯的人们对联合国失去信心，并且违背成立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53个成员国昨天就美国在第60届人权委员会所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决议案进行投票，结果28票赞成，16票反对，9票弃权，美国决议案以失败告终。专家指出，美国这次提出的中国人权决议案内容，无论是文字和精神，都比过去缓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上周发表声明透露，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昨天开始前往瑞典、爱尔兰、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李兆新昨天抵达瑞典，并且同瑞典外长进行会晤时，瑞典藏人在瑞典外交部前进行和平示威，示威者高举写着西藏独立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西藏历史证实西藏是个主权国家等横幅标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并且向中国外交部长提交了请愿书，呼吁释放被监禁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昨天发表的声明中，李兆新是受到各国外交部的邀请，明天和后天将访问爱尔兰，并且出席在多柏林召开的第6届亚欧外长会议，本月23号出席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召开的一项会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和平与平和》。医生在给病人诊断时，不要以为是职责，所在就勉为其难，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利他之心对待病人，这是关键。医生的医术再好，可是没有一份爱心的话，是很难让病人得到满足的。现代医学在经过人体解剖和高科技发展，已日趋走向完备，这样很容易把人当作机器一样去诊治，忽略了人的生命特质。如果逐步地演化到诊治病人如修理机器一样的事态，那就失去了起码的道德意义。显然，现代医学科技高度的发达，作为医生来讲，不要凭医术的高超，而且也要对病人扶助关爱、慈悲和体贴。这种健全的治疗，也自然会对病人的身心带来轻松愉悦的满足。相反，如果医生的医术再好，却没有慈悲心和关爱心，那么病人就会对医生丧失信任，从心理上对诊治产生疑惑和担忧。利他心和关爱心是用肉眼看不出的，只有用心去体会。重要的是在于它显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奠定了人们快乐的基础。怀着这颗心，就算离世的话，也会心满意足，庆幸神仙了。在有生之年，这种娱乐之情也是从那里源引。如果缺乏这份情志，即便享受着精美的饮食、舒适的住所，享有高官名妓、声誉地位，也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时和幸福。有的时候，一些医生漠视众多的垂危的病人，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借此趁人之危捞取个人的名利，这种恶劣的行径着实令人痛心。以上我所谈到的是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以及医务工作者做出认真的思考和重视。道德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离苦得乐的一致愿望，如果用欺骗或其他投机的方式获得利益，那是极具短见的，也不可能带来长久的幸福。从佛教意义上说，这种行为会给自己种下无穷的恶因。从社会道德意义上说，这种行为也是卑鄙低俗，令人不知的。被欺骗的滋味是让人感到沮丧和痛楚的。要知道，这种感受在自己欺骗别人时会给人带来同样的体会。道德和公正不仅是嘴上说给人听的，也要在现实中认真的实施，这样才能算得上名副其实。不去秉公执事，却恣意贪污受贿，侵吞公共的资产，不要说自己连人格和尊严都丧失意境，就是家人和亲友们都会为此而蒙羞耻辱。即使自己以后有了强烈的忏悔心，但已经于事无补，一切都太迟了。在民主的体制下，言论和新闻自由是不可缺少的。生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就应该有勇气去揭露这些藏在幕后的阴暗面，就应该有勇气去揭露那些阴逢险伪和践踏民意的政要、议员、政府官员，这样才能惊觉这种人污染带还社会风气。对于有知识和有觉悟的人，在这方面就更要不畏压力，坚持原则。有一种人口是心非，常常去逢迎自己并不赞成的事物和观点，装作很喜欢的样子。这种人观点和立场相互矛盾，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要知道，敢于坦言是值得推崇的，这种行为又反过来可以对照出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加以校正。作为直言敢念者，以上听到的是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